你好，露露。
你好，海伦。
圣诞新年在即啊，听说乔治河地区呢即将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我想知道你们举办这些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呢？
一个是因为夏天马上就到了嘛，大家都喜欢借着澳洲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优势，夏天日长比较长，然后夏天的晚上又非常宜人，所以大家都想出来玩一玩。再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新州和整个悉尼之前的这个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所以基本上慢慢复苏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借着这个东风，给大家找机会出来好好庆祝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些辛苦的工作。做给大家安排了夏日街头的活动。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具体都安排了哪些活动吗？
我们是在12月的9号，也就是本周四，一直到明年的1月21号，都会分别安排一系列的活动。总体来说呢，一共有4场不同的活动。第一场呢是本周四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是以圣诞节的主题来安排的一个户外的集市。这个佳节之际了，不管是悉尼的南城也好，还是澳洲的各地也好，都应该是有这个温暖的初夏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温暖的夏夜的形式呢，来安排圣诞的装饰，让大家能够借着佳节的气氛，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露天集市、梦幻仙境的这种圣诞主题。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还会安排，比如说像现场的爵士乐演奏啊，圣诞的颂歌表演啊，杂技表演，我们还会安排 LED 的灯光秀，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圣诞主题的活动能够吸引你们的眼球。
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圣诞期间的活动，你刚才好像提到了还有其他类别的活动，是吗？
对，圣诞以后呢，我们还会在12月18号和19号这个周末，星期六和星期天2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给大家免费安排街头马戏表演学院，就好像是希望能够有那种 pop up 的感觉。如果大家对马戏表演和杂技表演感兴趣，或者想小试牛刀的话呢，可以到悉尼南城的中心，叫做高加华地区，叫 Cogra 的这个市区中心，然后呢，能够感觉一到这个市区中心，应该不会 miss 掉这个活动，因为很明显能够看到有几个高超的表演人员会在那个地方，不但是做表演，还会指导想学习的，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大人也好，来学习他们的技艺，所以应该是很有趣的一个 hands on，就是第一手亲身经历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来年我们从1月份14号星期五到16号星期日呢，我们会在华人聚集区好。是为 Hurstville 这个地方安排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一个游乐休闲场所，给大家安排整个就是有点像夏日啊，或者是热带雨林式的这种棕榈广场的感觉，然后给大家安排太阳椅啊，可以在上面小憩一下，或者是给大家安排这种巨型的棋盘，让大家下一盘棋，感受一下不计胜负的友好赛。当然还有我们的杂技表演和一些现场的娱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老少皆宜的活动。最后一场呢，我们是安排在明年的1月21号星期五当天晚上，从4点开始一直到深夜，我们也会以夜市街头的形式给整个这个夏日街头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天我们是安排在 Calgary 高加华地区的一个市中心，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露天的啤酒花园呐，还有现场的表演和音乐呀。让大家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感受到好像是一种流连忘返的游乐场的那种梦幻的感觉。所以这4场表演呢，我们把它们统称为 Summer Streets，就是夏日街头的这个系列活动。我们希望不但是让大家借着夏日的感觉能够出来休闲一下，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在后疫情时代给悉尼南城加把劲，给在疫情期间受到经济重创的，不管是餐饮业还是娱乐业也好，帮助他们复苏。所以，给本土经济也可以带来一些经济优势吧。
听下来，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不用走太远啊，只要在悉尼本地， 去一下南城，这个购物、美食、娱乐、休闲都应有尽有了。然后呢，还可以感受到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度假的那种感觉了啊。那么眼下又恰逢圣诞新年，听起来是一团喜气啊！不错不错，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心动了啊，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大家知道，今年这个夏天预计是说会是一个雨季，万一要下雨的话，有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呢？
一般来讲，比如说像集市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在安排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遮阳或者遮雨的这个措施，所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对于马戏团表演的话呢，如果要是下倾盆大雨的话，可能会有第二个Plan B，但是如果要是只是小细毛毛雨的话，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能够保证在雨天里面也会保证大家安全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下倾盆大雨的话，可能会改到室内或者是有遮蔽的这个地方来让大家感受这种乐趣。
目前参与的商家多吗？
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商家，因为毕竟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很多限制，所以本地商家都是，他们的这个经济来源也受到了重创，所以我们现在跟本地的商家联系，如果要是愿意参与的话，我们都欢迎。一直以来，因为这个疫情，本地有 farmers market，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安排的话呢，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安排这样的夜市活动，对方也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一。是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够鼓励他们去安排这样的活动；二是他们自己肯定也会有很多关系户在本地做一些小生意，所以这些做小生意的商企肯定也会感受到有这样的机会，肯定也是非常感激、非常激动的。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为本地经济一个创赢。我们估计预算的话，差不多是就这一次活动，差不多就能为本地经济创赢差不多到50万，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所以我相信参与的商家应该是很多的啊。那么在你们社区啊，还是有不少华人的，他们对这些活动又作何感想呢？
我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脸书上面和其他的社交平台都设定了提示录，提示大家我们的本土社区的一些居民。我们会在这4个时间段安排不同的主题活动。那我们现在大概的受众的总和已经能够统计超过1万人了，所以我们也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感觉好像大家也都是卯足了劲儿，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感受一下户外的活动。
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虽说是解封了，但是我们仍旧处于大流行病期间，现在又多了一个 Omicron 这样一个变种病毒，我相信市民最关心的还是出行时的安全问题。请问乔治河地区在推出这些活动的同时，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新冠疫情的防御措施呢？
那当然是以安全为首了。我们首先会在每次活动的现场会安排安全员，就是不管是我们本政府自己的工作人员也好，还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安排的特定的安全员也好，都会帮助大家时刻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这是首先。第二呢，是肯定会要保证大家每次入到场内的话，都会有这个二维码和这个口罩的佩戴，这个我也时常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就不管是参加室内和室外的活动，时刻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为首吧。所以我们会有这些特定的人员提醒大家，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提醒大家要把口罩戴好，而且保证不要和其他的人离得太近。那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不同的提示标语，会提示大家，如果要是去夜市的话，尤其要吃东西的话，我们都会提供免洗的消毒液用来擦手。同时呢，还有一些标语会提醒大家，一定要保证自己用过的餐具不要和其他人互用。这样的安全提示，我们希望可以能够保证所有参与的这个大众呢，能够做到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那是不是在进到每一个具体的商家的时候，需要出示一下疫苗证书呢？
这个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到了户外的活动的话呢，一般来讲应该是不用的。但是如果要是有室内的活动，我们当然是需要大家出示一下自己已经打过疫苗的证书。
那么如果是5到11岁的孩子要看马戏表演，但他们目前没有接种过疫苗，可行的辉瑞疫苗要到几周以后才可以去试打，那么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都是根据大体的公众卫生的要求来做的，我们现在的对外活动的要求。如果要是5岁的小朋友还没有达到这个打疫苗的标准，当然我们建议，如果要是有这个担忧，小朋友会因为出行会影响他们的健康的话呢，也给小朋友戴上口罩。
好的，谢谢您，露露。
谢谢，海伦。